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世界。咱们之前的节目刚刚拨开了湖北官场的重重迷雾，推演了针对彭丽媛山东帮设下的一个调虎离山连环套。结果呢，咱们的话音刚落，5月30日新华社的通稿就直截了当的砸了下来。官方宣布中央对湖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进行了调整，关志欧任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而通稿的最后轻描淡写的附带了4个字，另有任用。有些朋友可能想，这王忠林这是不是要高升了，国安部长的位子稳了？咱们不得不说，在今天的政治语境下，另有任用这4个字早已经不是什么升官发财的通行证，而是一张白纸黑字的政治死缓通知书。而接替他的这个关志欧，官方给他贴的标签是56岁，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这个人究竟是从哪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他带着什么样的背景空降九省通衢？今天咱们就用中纪委过去10年的真实数据来给王忠林的结局判个悬案，然后再扒一扒关志欧这个人的老底。咱们先来拆解一下另有任用这个中共官场最神秘的词汇。字面理解，这似乎意味着平调，甚至暗含着提拔。但在官场清洗大戏里，这4个字的含金量早就变味了。过去10年，咱们把被宣布另有任用的省部级以上高官拉个清单，做个大数据统计，你会发现一个极其清晰的规律，超过90%的人最终的结局是被查、被免职或者被边缘化，彻底扒掉官服。这90%的倒霉蛋里大概分成了3种索命模式。第一种咱们叫闪电劈死型，大概占了40%。这类人中央对他们的定性已经非常明确，黑材料早就堆满了中纪委的案头，但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搞出什么鱼死网破的动静，或者防止他们借机外逃，就先用另有任用4个字稳住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招商银行原行长田惠宇。2022年4月18日，招行发公告说免去田惠宇行长职务，另有任用。外界还没反应过来，短短4天之后的4月22日，中纪委直接官宣田惠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4天时间，从堂堂金融高管直接变成阶下囚，连办公室的私人物品都没来得及打包。这种雷霆手段就是典型的先缴械后抓人。第二种叫软刀子割肉型，这占了绝大部分。这一类官员通常级别更高，背后牵扯的派系利益更深，中纪委需要时间去外围捡群边，把他的白手套和老部下一个个抓起来审。最典型的就是咱们反复提到的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兴瑞。2025年7月，马兴瑞被免去新疆的职务，官方也是这4个字另有任用。当时很多人也猜他要回中央高就，结果呢被发配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去当了个副组长，坐起了冷板凳。这把软刀子顿割了整整9个月，到了2026年4月，新华社终于落锤，马兴瑞轰然落马。这9个月里，马兴瑞每天去那个清水的农工组上班，看着身边以前对自己点头哈腰的同僚开始躲着自己走，那种煎熬比直接抓进去还要折磨人。第三种是秋后算账型，这类官员表面上看着最体面，宣布另有任用后给安排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去当个副主任委员，所谓退居二线安享晚年了。但其实这只是一种长期的监视居住，等到几年之后主子腾出手来了，或者需要借他的人头立威了，直接就在退休干部名录里把他揪出来，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晚年连个安稳觉都不让你睡。回过头来看王忠林，他现在属于哪一种？他交出了湖北省委书记的实权，按照彭丽媛势力的如意算盘是要去接国安部长的，但国安部长这个位子必须经过人大常委会的程序表决。现在人大的掌门人赵乐际以及手握清算尚方宝剑的政敌胡春华，怎么可能让这道程序顺顺当当的走完？他们只要在人大常委会上稍微做点手脚， 借口说有群众举报该同志在湖北期间存在问题，需要组织核查，这任命就能无限期搁置。王中林现在就是卡在了这个程序的夹缝中，实权没了，心直悬空，他现在的处境就是进了中南海的政治隔离房。在这个隔离房里，没有阳光，没有权力的春药，只有中纪委专案组在外面翻阅他旧账的沙沙声。这也是为什么我敢断言，这四个字就是他政治生命终结的倒计时。王中林现在在政治隔离房里煎熬，那精气神肯定是一天不如一天。其实不光是这些身处高压漩涡里的官员，咱们普通人平时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和生活压力，也极度需要维持饱满的精气神。在这里，我要再次向大家推荐咱们频道的老朋友普瑞堂玄宝黑参。它采用九蒸九晒的古法传统工艺，把极其稀有的皂苷活性激发到了极致。每天泡上一杯，能帮您补足元气，缓解疲劳，让您的精力随时保持在线，永不断电。请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描述栏里的连结购买，结账时千万别忘了输入专属优惠码 JF。 现在只要购买满500美元，就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而且享有全球包邮。好，咱们言归正传。虽然外界盛传王中林是因为牵扯进了马兴瑞高达上千亿的新疆财政洗劫案和济南高新控股的资产包案才惹祸上身的，但今天咱们不谈高层那些云山雾罩的百亿千亿，咱们把视线往下放，看看王中林这个人当年在底层是怎么发迹的。你看懂了他的过去，就会明白今天的另有任用不过是他迟来的因果报应。中共的官场有一个逆向淘汰的铁律，越是心狠手辣，越是敢踩着别人的骨头往上爬的人，升得越快。王中林在这方面是个绝对的优等生。咱们把时间拨回2004年，那时候王中林在山东枣庄底下的滕州市当市委书记，地方上的土皇帝，手里有点权力就开始肆意妄为。当时有一位非常有良知的调查记者叫齐崇怀，齐崇怀当时写了一篇深度报道，叫女播音员死在市长床上，矛头直指山东地方高层的腐败糜烂。不仅如此，齐崇怀在滕州暗访调查的时候还掌握了王中林大量贪腐和滥用职权的铁证。这事儿要放在正常的社会，记者报道真相那是社会的良心，涉事官员早就该引咎辞职接受调查了。但王中林是怎么干的？他动用了手里的政法机器，对齐崇怀展开了极其残忍的疯狂报复。齐崇怀被跨地区抓捕，在济南被强行定了个敲诈勒索罪，判了4年。你以为这就完了？王中林的狠毒超乎常人想象。2011年，齐崇怀4年的冤狱眼看就要坐满了，即将刑满释放。齐崇怀在狱中对外披露了自己遭受酷刑折磨，甚至差点被灭口的经历，这让当时已经升官的王中林极其恼火。据说王中林当时直接在内部放话，绝对不能让齐崇怀活着出来。结果就在齐崇怀出狱前夕，当局突然硬是给他加刑了8年。一个揭露真相的记者就因为得罪了王中林，整整坐了11年的牢。2018年3月，当齐崇怀终于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调查记者已经是满头白发，形容枯槁。而就在齐崇怀坐牢的这11年里，踩着他骨血的王中林却一路官运亨通，从枣庄升到聊城，又升到了山东省会济南的市委书记。到了2020年，武汉疫情大爆发，整座城市沦为人间炼狱。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因为应对无能被就地免职，王中林作为救火队长被塔尖上那位直接空降到了武汉。当时武汉的老百姓刚刚经历了封城的极度恐慌，家家户户都有人在生死线上挣扎，到处都是买不到药等不到床位的绝望哭喊。结果呢，这位踩着记者脊梁骨上位的王书记到了武汉之后，看着满城的疮痍，他第一件想到的事儿是什么？是救灾吗？ 是安抚百姓吗？都不是。他在2020年3月6日晚上的市委会议上公开提出，要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要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这话一出，当时不仅是武汉人，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愤怒了。骨灰盒还没发完，尸骨未寒，你就要逼着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老百姓去感恩，这种毫无底线，把丧事当喜事办的无耻嘴脸，连中共体制内的一些人都觉得太过了。但偏偏这种极度谄媚的表忠心，正好挠到了中南海那位的痒处。皇上觉得虽然这话说的糙了点，但忠心可嘉，是个可以用的人才。于是王忠林凭借着这句踩在武汉人尸体上的感恩，一路飙升，接连拿下了湖北省长、省委书记的宝座。今天当那张写着另有任用的公文拍在他脸上的时候，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去向中南海感恩。天道好轮回，报应有时候真的不需要等太久。说完了王忠林的旧账，咱们今天的重头戏来了。新任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官方通报里有一句非常套路的话，5月30日湖北省召开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郝军辉宣布中央决定，称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大局出发，根据工作需要和湖北省领导班子建设实际，经过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的。老朋友都知道，中共的官方文件你得反着读，通盘考虑，慎重研究，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高层为了这个位子，各路派系人马互相倾轧，最后实在没办法，各退一步，达成了某种政治妥协。而关志欧就是这个妥协的产物。那么关志欧究竟是谁的人，咱们得把他的履历摊开来，拿着放大镜仔细瞧，这一瞧可就看出大问题了。咱们先把时间拨回2013年1月，那一个月中共政坛发生了一件彻底烂透底的丑闻，辽宁人大拉票贿选案。当时辽宁省12届人大一次会议在选全国人大代表，底下的人明码标价花钱买选票，案情有多离谱，当时投票的619名辽宁省人大代表里有足足523人卷了进去，一个省的人大常委会因为涉案人员太多，资格被终止，甚至连开会的人数都凑不齐了。这绝对是中共建政以来首个省级层面严重破坏选举制度的塌方式大案。到了2014年中央巡视组进驻，再到2016年巡视组回头看，痛下杀手，整个辽宁官场可以说是血流成河。从省委书记王敏到省政法委书记苏鸿章，再到地市一把手，涉案人员高达955人，几乎被连锅端。咱们重点来看看，在那个全省80%以上的官员都在买官卖官，乌烟瘴气的。2013年，关志欧在干什么？他当时正担任沈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沈阳可是辽宁的政治经济心脏，在那种上上下下都在拿钱砸官帽子的粪坑里，作为一个省会城市手握实权的副市长，想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那比登天还难。可奇怪的是，到了2014年、2016年，中纪委专案组把辽宁官场翻了个底朝天的时候，关志欧不仅毫发无伤，连个警告都没背上，这就够让人意外的了。但更绝的还在后头，接替落马的王敏，奉了中南海亲命去辽宁清洗官场的新任省委书记，正是现在的中纪委书记李希。李希带着尚方宝剑在辽宁大开杀戒。就在2016年这场政治大清洗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关志欧迎来了他仕途上最诡异也最关键的一次逆势高升。2016年1月，他被提拔为辽宁省人民政府秘书长。2016年12月，在一片风声鹤唳中，李希直接把他拉进了中共辽宁省委常委的班子。朋友们，省政府秘书长是个什么概念？那是省政府运转的中枢神经，是大管家。在一场涉及近1000名地方实力派的连根拔起中，李希凭什么敢把这么核心的大管家位置 交给一个在2013年贿选重灾区里当过沈阳副市长的本地官员。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关之欧在李希整顿辽宁的关键时刻敏锐地察觉到了风向，他向李希交出了一份惊天动地的投名状。作为一个深谙辽宁本土官场生态的老手，关之欧把本地派系的底库彻底扒光，把王敏那帮人的账本和勾兑细节全盘交给了钦差大臣，充当了最彻底的带路党。他出卖了旧主，换取了李希的绝对信任。从他跨进省委常委的那一天起，关之欧就已经不再是辽宁地方官员了，他成了李希夹带里的亲信，成了纪检系统专门用来对付地方势力的自己人。如今彭丽媛的山东帮在湖北经营多年，王忠林虽然交出了印把子，但他留下来的地方利益网络依然盘根错节。李希和元老派经过通盘考虑，把关志欧空降到湖北接盘，用意再明显不过。这绝不是让他去搞什么中部崛起的经济建设，而是让他带着李希的密令去充当那个冷血的清算人。湖北的官场接下来必定是一场大风暴。除了辽宁的幸存奇迹，关志欧这个人身上还有另外一层极度违和的色彩，那就是他极其诡异的跨界履历。公开资料显示，关志欧是个高学历的技术官僚，先后在沈阳师范学院、沈阳农业大学读书，最后拿到了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的生态学博士学位。你看他早年的经历，当过沈阳市农业局局长、林业局局长，在辽宁省农委当过主任，这怎么看都是个跟土壤、树木、农作物打交道的专家。但是到了2018年，他被调到了山东省。你猜一个搞生态的博士去山东管什么？他竟然出任了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一个天天研究大自然植物生长的技术官僚，突然摇身一变，拿起了大喇叭去管全省老百姓的脑子，管意识形态，管报纸电视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这在中共的干部体系里是极其罕见的。通常的宣传部长要么是学文科出身，要么是搞党务搞新闻出身的，为什么会派一个理科的生态学博士去拿笔杆子？这里头透出的逻辑够吓人的。因为在中共高层眼里，所谓的社会治理已经不需要什么人性化了，他们需要的是像管理生态农场一样对整个社会进行冰冷的系统性控制。他们看重的是关之欧那种不带感情色彩的系统控制能力，他能像研究生态网一样精准地锁死每一个舆论的漏洞，把山东人的思想牢牢地圈养在官方设定的栅栏里。带着在山东管脑子的成功经验，关之欧在2020年进京，担任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在这个位子上，他搞出了一个政治动静极大的政绩，全面推行林长制。很多人听到林长制，以为就是派几个人去大山里种种树、防防火、搞搞环保，那你就太天真了。官方的数据是怎么吹捧的？说在关志欧的推动下，到2022年，全国建立起了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体系，各级林长接近120万名，120万名林长，这背后是什么概念？这其实是把中共那套街道大妈的网格化维稳模式直接复制到了深山老林、江河湖泊。所谓的护林员、网格员，他们巡山的时候不仅看有没有人乱砍滥伐，更是看有没有人在这片区域活动。每一寸土地、每一条河流都被纳入了党政责任的严密监控网中。从管老百姓的脑子到管大自然的每一棵草木，关志欧把控制术玩到了极致。到了2024年底，他更进一步成了自然资源部的党组书记、部长，掌握了全国的土地矿产大权。大家要知道，现在的中国地方财政早就崩盘了，所谓的中部崛起背后全是土地财政留下的烂摊子。湖北有长江、有大湖、有武汉，都市圈庞大的工业和半导体产业用地，这里面藏着多少权钱交易的黑洞。北京把一个懂意识形态控制又懂土地资源摸底的官员派到湖北，这传递的信号再明确不过了， 发展经济已经不是第一位的了，控制底线，排查资源，清洗掉原来山东帮在土地项目上的利益输送，才是关之欧的首要任务。他就是带着一副电子手铐和一本查账的铁算盘去湖北上任的。最后咱们还要聊聊关之欧身上另外两个极具政治隐喻的标签。第一，他是个满族人，在中共现任的高级官员中，少数民族做到大省封疆大吏的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中共向来有一个不成文的套路，在汉族主导的且地方宗派势力顽固的大省，如果中央想要强力收权或者搞大清洗，往往会特意安排一个没有本地根基，甚至连汉族主流利益集团都不属于的少数民族官员空降。这种人在地方上没有七大姑八大姨的牵绊，没有同学同乡的包袱，挥舞起大刀来毫无顾忌。这就好比当年清兵入关靠的就是那种跟中原士大夫没有任何人情交集的冷酷。关之欧这次去湖北扮演的正是这个满人入关的监军角色。第二，这是最讽刺的一点，官方媒体这两天在拼命炒作一个概念，说关之欧是准七零后，出生于1969年12月，56岁，是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咱们仔细品品，这个最年轻56岁，搁在普通老百姓那儿，头发都白了一半了，再干两年都该琢磨退休带孙子了，在中共官场居然成了全国最年轻的一方诸侯。咱们拿历史数据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在邓小平搞干部年轻化那个年代，胡锦涛当贵州省委书记的时候只有42岁，到了江湖时代大量提拔年轻干部作为梯队储备，孙政才、胡春华当上省委书记的时候也只有46岁，当时的政治局委员50岁出头的大有人在。可到了今天，包总治下，整个官僚体系严重老化。咱们看到一张海外流传的历任省委书记就任年龄的散点图，那条年龄曲线在最近这10年呈现出一条极其陡峭的上升趋势。50岁以下的省委书记绝迹了，连55岁以下的都找不到了。现在一个56岁的人居然成了整个省级党委书记里的一根独苗青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断崖式的老龄化？原因非常简单，也极其自私，那就是塔尖上那位对接班人有着病态的恐慌。如果地方上出现了一批40几岁履历完整的省委书记，外界就会自然而然地把他们看作是下一代的接班梯队，这就会对当今圣上的终身独裁构成无形的心理威慑。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他宁愿让整个国家的官僚机器变得暮气沉沉，宁愿让这个体制绝育，也不允许任何有活力的年轻力量浮现。通过严格控制人事任免，人为的拔高提拔年龄，把所有人的青春都熬干了，让他们对最高权力彻底失去非分之想。但这也恰恰给反西派这些人留下了操作的空间。关之欧今年56岁，到2027年21大换届的时候，他担任正部级的时间不够5年，没法直接进政治局。但这正是各方妥协的精妙之处，元老们看得更远，他们在布局2032年的22大，到时候关之欧积累了两个大省的书记资历，顺理成章就能抢占政治局的席位。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这个老态龙钟的体制内，有人已经在为后包子时代未雨绸缪，悄悄埋下自己的政治暗线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朋友们，您觉得关之欧能镇得住湖北的乱局吗？王忠林的这个另有任用还要走多久才会出大结局？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高见，别忘了点赞订阅咱们的频道，把视频转发给更多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咱们下期再见。